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3日。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贸易谈判延长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围绕华为的问题，美国的盟国出现裂痕，特朗普政府传出矛盾的信号；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选举调查预计即将结束；委内瑞拉平民在边境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有两人丧生。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了乐观。他说预计不久之后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在美谈判时间延长两天。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在他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两国本星期在华盛顿进行了一个月来的第四轮磋商，试图化解全球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持续一年的贸易争端。这一轮谈判原定于星期五结束，但由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衔的中国代表团同意在华盛顿再停留两天，因此延长。特朗普总统表示，因为会谈进展顺利，美中双方预计在整个周末继续谈判。中方代表团将在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离开华盛顿。虽然3月1日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但是特朗普总统表示愿意推迟上调中国商品关税的日期。他还预计他不久之后会与习近平国家主席见面，届时可能会做出重大的贸易决定。受到谈判结束贸易战的乐观情绪的提振，美国三大股市指数以上涨势头收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双方在结构性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他没有提到细节。不过莱特希则警告说，在谈判协议达成之前仍然有一些大的障碍。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下午在白宫会见了中国贸易代表团，会面时刘鹤副总理说，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可能达成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五在白宫一次你来我往表达不同的意见之后，美国决定美中两国间的贸易谈判不再有谅解备忘录，而只有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五2月22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中国贸易代表团期间，有记者问及双方若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会持续多长时间时，特朗普总统说，那将会是短期的。他说，我不喜欢谅解备忘录，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最好是达成一个文件。莱特希泽随后转身对在场的其他人做出解释，说这是一个达成贸易协议中的常规程序。他说，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契约，是达成贸易协议一般使用的，是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是一个法律术语。莱特希泽说，谅解备忘录包含了所有细节，非常具体。但是特朗普总统说他并不同意。特朗普总统说，我认为谅解备忘录跟我们所希望的并不完全一样，我假定现在达成谅解备忘录就是要纳入最后的协议的，但对我来说最后的正式的协议是真正的协议。特朗普总统说， 他并不介意莱特希泽继续达成谅解备忘录，但问到这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从谅解备忘录转为正式协议。莱特希泽则跟坐在他旁边的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说，从现在起我们不再用这个术语了，就用贸易协议。姆努钦点头表示同意，刘鹤也说 OK。 美国有媒体将两人在记者和中国代表团面前对谅解备忘录表达不同看法称之为一次公开的辩论，公开的争论。在此之前，路透社报道说双方正在起草六个谅解备忘录，涵盖贸易谈判中最困难的问题，包括网络盗窃、知识产权、服务业、汇率、农业及贸易非关税壁垒等问题。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还对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并预计不久之后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对待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立场上，特朗普政府对外界发出了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信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出推文说，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而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美国的盟国，美国将不会与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分享情报，也不会与这些国家合作。一些迹象显示，美国游说盟友不要使用华为产品和技术的努力正在遭遇挫折。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连发两条推文，他在第一条推文中说，我希望美国能尽快有 5G 甚至 6G 技术， 5G 远比目前的标准更强大、更快、更智能，美国公司必须加大努力，否则就会掉队。他在第二条推文中接着写道，这很显然是关乎未来的，我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特朗普此言似乎表明他不愿意签署全面禁止华为的政令，加大了他正在为美中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做铺垫的预期。就在特朗普的有关 5G 的推文发出之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福克斯新闻财经频道上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然对盟友在 5G 领域与华为合作发出警告。他说，如果有国家采用了华为的设备并把它并入他们的关键信息网络中，那么我们就无法与他们共享信息，我们也无法与他们一道合作。但这一努力目前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英国网络安全官员最近在布鲁塞尔的一个会议上表示，相信华为所构成的任何风险都是可控的。与此同时，德国表示，德国政府倾向于允许华为参与德国高速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欧洲以外，印太地区的另一个可以与中国长期对抗的大国印度，看来也无意把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部署之外。今年一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了23项刑事指控，涉及银行欺诈、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合谋洗钱以及合谋妨碍司法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日前宣布将对一条道路进行封锁，这条道路可能会被用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使用。越南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报》星期五引用道路部门的话说，将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逐渐禁止车辆使用一条长达170公里的高速公路。这条公路连接峰会举行的地点河内和越南与中国接壤处的一座城市。美联社说，这一举措意味着金正恩可能通过火车到达该城市，然后改成汽车前往河内。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峰会将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河内举行。 各位听众，据报道，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将结束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并在几个星期之内会发布调查报告。关于穆勒报告内容，目前引起很多的猜测，他会让特朗普总统牵涉犯罪行为，还是会为他开脱？特朗普一再声称这个计划是猎巫行动。另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是，该报告是否会公之于众，还是说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无从了解特朗普总统任内的这道阴影的细节？据多个未经证实的报道，穆勒可能在今后几天将报告提交给司法部部长巴尔，结束历时两年的同俄调查。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拒绝证实或否认这些报道的内容。司法部一名官员说，该报告不会在下个星期递交到司法部长手中。该调查对20多名俄罗斯特工和6名特朗普政府的前商业或竞选助理发出了刑事指控，但至今还没有与俄罗斯勾结或者特朗普竞选活动有不当行为的证据。除此之外，有关特朗普试图影响或破坏调查的报道是否会升级到妨碍司法公正的地步，目前也不得而知。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范围很大，从调查俄罗斯是否和特朗普的竞选班子合作影响总统大选，到调查过程中可能浮现出的其他问题。但是对穆勒在报告中要说什么要求要少得多。司法部的指导原则只是要求特别检察官就针对调查目标是否提出控罪做出说明，但没有对报告的形式和期限做出硬性的规定。至少有两个委内瑞拉平民在靠近巴西的边境地区与安全部队冲突中被打死，另外十多人受伤。据报道，事件发生在委内瑞拉东南部靠近巴西边境线的格兰萨巴纳地区，那里是佩蒙土著居民区。当地的目击者说，当时人们在抗议有争议的马杜罗总统试图将人道救援物资拒之国门之外。一个当地的官员对美联社说，安全部队的坦克开进与巴西接壤的这个地区时，佩蒙土著和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以及军方发生了冲突。目击者说，安全部队使用了催泪弹和子弹，而抗议者则使用剑和石块回击。白宫星期五晚间发出声明说，美国强烈谴责委内瑞拉军队在委内瑞拉与巴西的边境地区使用武力对付没有武装的平民和无辜的志愿者。声明还说，马杜罗和听命于他的人严重违反人权，将不会逍遥法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中国双方正在讨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三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从19号开始，先经过两天的副部长级的会议，21号开始呢，经历了两天的高层官员的会议之后呢，在今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中方的代表团以及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么在这个会上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宣布说，中国代表团将会在华府继续多待留两天，这些双方要讨论更多的议题，那么包括呢，所谓中国操纵汇率将会在本次的协商当中达成一项协议。那么呢，预计当会中国代表团可能在星期天的晚上或是星期一的早上会离开华盛顿。那么此外呢，这个姆努钦也说，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双方正在商议说，可能会在三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来举办下一次的特席会。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他也说，他说本次讨论了许多的议题，但是 是最终的决定将会是由他跟习近平两个人做出决定。那么我们他也说了，他说原本原定的3月1号的这个贸易谈判的期限也可能会因此而推迟。那么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呢，可能这个贸易的谈判的期限呢至少会延到3月底。那么关于这次的贸易谈判呢，特朗普总统还说，他说呢双方的谈判的进展顺利，那么有可能呢会达成一个令人兴奋的结果，这将是一个他会来签署的协议。他一直跟国会保持联络，也告诉许多国会议员谈判的进度。他认为美中关系十分良好，那至于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呢，没有人知道。但是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将很有机会，他认为美中关系现在很好，目前跟中国的关系比以往都还要好。那么他自己个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也比任何以前任何的时刻都还要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特朗普总统说他这个贸易的谈判的进度都有告诉国会议员。那其实呢，像这个有一些谈判的议题也正是国会议员所关注的，例如中国操纵汇率这个议题，就是民主党的舒默参议员多年来频频在国会当中提出来的。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了，他说呢这次也谈到了这个农业方面的协议，那么这将会是史上最大的农业协议。那我们也知道了，中国已经同意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当中呢很多是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州。此外特朗普总统也说了，刚才说了这次谈出来的协议呢，或是他愿意签署的协议，但在协议的这个名称方面，他跟自己的高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却有不同的看法。莱特希泽说呢，双方将会签署备忘录，但特朗普总统就说他不想要把它叫做备忘录。于是两个人就在公开的场合来回争论几次之后，莱特希泽表示说好吧，以后就不叫备忘录了。此外呢，各界关系的中国的大公司中兴通讯以及华为公司也被提到了。特朗普总统说中兴现在要为其犯罪行为来付一大笔的罚款。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总统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刘鹤跟习近平，也就是呢他的自己的孙女儿安娜贝拉录制了一段贺年的视频，然后在现场播放给刘鹤来看。然后之后呢，刘鹤看了之后就这个也念了来自习近平的这一封的短信。那在当中呢是希望特朗普总统继续跟他保持亲密的联系，那并且呢也祝贺他新年快乐。那么特朗普总统也说呢，他跟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以及都祝贺习近平全家人快乐成功，而且在猪年行大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休战期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结束，但是两国谈判现在还没有见出实质性的成果。在本星期，中国副总理刘鹤再度率领代表团到华盛顿和美方进行第七轮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谈判前数度松口，表示会延长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如果特朗普延期，这是否是失策？对美中下一步谈判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的拖延战略是不是奏效？对美中谈判是否有进展这个问题，上海的独立评论人士程坦说，
看法也有一点不一样。我认为中国两会跟中美贸易谈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两会就纯粹是一个中国政策作秀的舞台，它没有任何的决策机制，不能决定任何的事情。那么川普是不是被拖延战术麻痹或者是投降了呢，妥协了呢？我不这样认为看啊，因为这个关税的是否顺延现在还没有确定。我理解，如果是美国获得了这个跟中方的绝大部分共识，希冀只是差那么一点时间需要来确定文本，也有很小的一点分歧了，那么有可能顺延关税。如果主要的分歧还不能解决，那么关税有可能照常的征收，就是新的关税措施3月2号照样启动。
那么关于中国在谈判中所谓的拖延战术应当怎么看？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首先这个不能够容许中共的拖延计，但是现在看来川普本人在这方面有所松口，因为他们可能对中共这个谈判历史不了解，实际上只要把当年的国共谈判拿到今天的中美谈判来翻版就知道，至少有三个共同点。当时的国共在1945年内战前这个抗战结束后搞这个谈判，共产党有三大策略，一个是拖延战，第二个是边打边谈，第三个呢是积蓄实力，然后一鼓作气消灭对方，诈降之术。那么当时最初的时候，中共是处于弱势，军力国民党占上风，但通过这个边打边谈的策略呢，中共最后反而在内战中赢了。这次跟美国谈判是一样的，一个是拖延战术，大家看到了，一会儿找了个90天的理由，说原来不低头，后来要低头了，找了个90天，现在找人大常委会这个理由，说的人大常委会就是个橡皮图章。其实他在这之前签协议，3月1号签协议，再开人大和人大之后再签协议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习近平定于一尊，人大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其实找了个理由而已。再一个边打边谈，中共最近又恢复了对美国的猛烈的网攻，在军事和商业各方面的这个窃密，以这个网攻的方式以打促谈，边打边谈给美国说，我们不管达不达成协议，我的网攻能够奏效你是挡不住的，我这个窃密是挡不住的。再一个就是集聚实力，现在这个在华为在各方面他都在寻求反扑的实力。
那么关于美中谈判较量究竟应当怎么看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对，首先呢，我们知道，中国呢，在国际关系上被叫瞩目国家，它跟苏联的以前的铁幕呢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作为东方文化的，我们知道这个竹子呢，那么它的特性呢是就是有疾风强劲打击的时候，那么它会那个躲避一下，那么它会顺承一下，但是它永远呢就不会被折断。那么这里面跟钢的那个品性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认为呢，美国在跟中国的几次较量。”无论是从国共当时的内战，还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还是目前的几轮的这些贸易谈判，那么我认为美国的那个刚力了，他总是呢没有明白中国的这个逐力了，那么他的之间的这个区别，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对华研究对华的各种角色了，包括智库了，那么我觉得当然有值得那个检讨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王毅所说的，什么就是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但是他忽略了一点，而他混淆了一点，就在于中国人在经过了过去的比较粗放型的这个经济发展以后呢，中国人他有一个发展的权利。那么中国人发展最高的权利呢，就是想获得自由，在民主的体制下，不要受着目前的这个贪腐的这个体制了，不断的蹂躏和压制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就是王毅了，他作为中国的高官的这么一个代言人，作为中国目前已经转型成为一个非常反动的一个寡头制的一个代言人呢。他其实在用所谓的中国的发展权利，就在抹杀中国人的发展权利。
那么自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立场都各自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呢？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如果说中共的谈判的核心是以采购为核心，美国的谈判是以结构性为核心，如果说这个谈判最后的决议是结构性为核心取得胜利，还是美国的胜利，如果说仅仅是以采购为核心来实现这个谈判的，就是中共的胜利。那么现在这个中共关系呢，整个它之所以要让步，是因为整个经济在下滑，整个经济在衰败。美国之所以还要让步，或者是他要妥协一下，是因为川普考虑到两点，一个是股市的这个起落，再一个是他的国内政治连任。
那么就美国对中国的谈判而言，美国是在或谋求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美国，当然就是川普总统他的完全的现实主义外交，我认为呢有失策的地方就在于他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的这个民心的这个就是关心呢。”尤其对那个就是各种理想啊，中国毕竟要走向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这点我相信不是任何一个人和一个政党可以阻止的。那么在这一点呢，我认为呢，就是美国方面或者川普总统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了，所以在道德制高点上呢，我觉得并没有占据。
鉴于中国对美国采取一种警惕甚至敌视的态度，美国究竟应当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姿态？上海独立评论人士陈坦说：“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中国被孤立、被围堵，并不必然导致中国的民主化的转变。或者说的难听点，并不必然导致中共的垮台。相反，可能这种统治 更残酷、更稳固，领导人得到的用处更高，而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受到很大的痛苦。就像朝鲜，他们的党政军高层领导人生活是非常优越的，但是普通民众饿死很多人，知识分子被关押、被枪决很多人。我们曾经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这个情况。所以国际社会跟中国保持接触，我认为是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愿，我相信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另外一方面，华为也就是中国的电信产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以来，孟晚舟事件爆发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和友好姿态的华为创始人，也就是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最近突然提升调门，指责美国为孟晚舟的指控，指责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有政治动机。他还表示，西方不亮，东方亮，华为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开拓市场。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友不顾美国的压力，可能放松对华为的限制。美国为什么难以形成打击华为的统一战线？除了欧美国家对华为的安全性有怀疑之外，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对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企业在美中的争端中应当是发挥一种什么角色？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如果中国人认为就是政治制度是没办法改的，那么我们只知道在经济上了或者做些小的改进的话呢，那么当然作为华为的话呢，那么它一定不会就是违反中国的法律，那么它一定呢会跟中国政府合作，成为中国国内甚至在国际上呢一个间谍机构的这个延伸物。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历史如果在发展，如果华为、中兴还有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或者国营企业，那么在这次中美贸易中呢，那个贸易战中呢，如果看到了他们那个就是在国际市场拓展，那么有一些结构性的或者中国制度上的障碍，那么如果他们呢愿意了就是摆脱这种束缚，清扫这种障碍，那么他们成为一个推动中国结构性变革，而且利用这种贸易战机会了推动中国性结构性变革了，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民主和自由的积极性力量了，那么我觉得这里也还是有可能的。
华为老总任正非在目前的美中贸易争端中，在有关华为案件中的表现非常引人注目。他这种一会儿放低调门，一会儿提高调门的表现，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上海的独立评论人士程坦说：“
他有什么改变？这个任正非先生过去强调，这个他相信美国、加拿大的司法制度能公正的处理这个案子。他这次讲话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不过这次他讲了美国这个有政治动机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其实是中国政府一直是这么宣传的啊。他讲这个话跟他讲的相信司法体系没有冲突。这个任正非先生他非常清楚，这个中国是一个民主主义盛行的国家，爱国主义啊是一个非常容易拿获得这个商业利益的一个旗帜，所以他讲这个是讲给国内的消费者听的，讲给中国的爱国者听的，他有利于华为的营销，除了这个没有别的目的。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要求其盟国抵制华为，抵制华为的设备对美国的盟国构成的信息安全的危险。美国的这种号召，美国的这种呼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呢？上海独立评论人士程坦说，
我想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国际社会还是没有抓住华为啊危害他们国家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的任何凭证，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因为西方的决策特别上升到法律的时候， 他需要一定的证据，
嗯，
这是跟中共政权有所不同的，啊。第二个，国际社会需要跟中国保持接触，而不是我们一些极左或极右人士说的要把中国孤立起来，跟中国断绝关系。相反，他们通过跟中国的接触来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啊，我认为这个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子，啊。第三个，他们跟中国有一些巨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譬如说英国和德国在华的商业利益确实比较大的。第四个，华为的东西确实是便宜，而且是便宜很多。如果不允许华为的设备用在 5G 上面，甚至把原来用的和 4G 3G 的设备进移除，每一个国家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额外的财务支出，这个也是个现实因素。
那么自从孟晚舟事件发生以来，孟晚舟在加拿大是加拿大当局根据美国的要求抓捕并准备引渡美国。自从孟晚舟事件爆发以来，他的父亲也就是华为总裁任正非多次先是放低调门，最近再放高调门，他这种所谓的变脸的这种表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任正非改口啊，这个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特质。那么在对华为非常不利泰山压顶的时候，他表示这个非常低调，甚至扮白脸，表示华为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而且说孟晚舟的事情交由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交由司法去处理，相信司法是公正的。那么现在一看到华为在国际上有一点转机了，马上就变得这个疾言厉色，开始这个谴责说这个美国对华为是有这个政治动机，而不是什么其他。那么这个反映到这个就华为这个他代表的一个共产党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时而硬，时而软，时而装可怜，时而凶相毕露。这一点就对国际社会是一个启发，就跟华为和中共这次谈判一样。那么这个有些国家在对华为松口的时候，不要忘了华为在中国国内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晶盾工程、天网工程、天眼工程，监控中国人民。有的国家认为还没有监控到他头上，那是迟早的事情，今天不到你头上，有一天会到你头上。就跟中国一样，先在新疆人的头上，后来是西藏人，再到汉人头上，然后到了汉人头上之后创造了样板工程，又到了非洲人的头上，什么坦桑尼亚、这个肯尼亚都引进华为这些监控设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流浪地球》是中国本月上演的一部科幻片，《一秒钟》是一部题材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故事片。《流浪地球》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全力宣传和吹捧，《一秒钟》则受到了中共当局的全力封杀。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看来，中共当局对这两部影片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对待，展示了中共当局的宣传手法和操控舆论的新动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当局对《流浪地球》和《一秒钟》的截然不同的态度，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清晰地表现出来。根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报道，2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针对记者询问张艺谋新片《一秒钟》无法在柏林电影节放映的问题，华春莹表示，这件事应该问相关部门。他紧接着说，我现在知道大火的电影是《流浪地球》，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建议你去看一下。随后，中共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以翻译为名，说是翻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评论，评论《流浪地球》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意图塑造《经济学人》对这一电影予以正面评价的印象。尽管《经济学人》的文章称该片荒诞无稽，并且配有一个显然是讽刺的大标题， 习近平思想拯救世界。2月20日在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研讨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辉表示，流浪地球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树立的价值标杆和占据的道义制高点。影片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集体主义和国家情怀，展现了中国人民不计功利、天下大同、共克时艰的精神境界，诠释了中国传统价值和当代价值，宣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战胜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提供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中共当局对该电影如此重视，进行如此高调的宣传，这种局面使中国国内外很多人猜测，这部电影可能是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肯，甚至喜爱。在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其生看来，中共当局给《流浪地球》这个电影的超规格宣传耐人寻味。他说，
流浪地球这部影片或许不是习近平在操控推出的，但是至少是得到他的首肯的，否则的话外交部的发言人有必要提这部电影吗？新华社有必要在参考消息上动那个手脚吗？中宣部有必要就这么一部影片专门召开什么会议吗？我想《流浪地球》这个电影跟习近平本人应该有一定的关联。
纽约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很明显中国当局确实是在利用《流浪地球》来给习近平做宣传。他说，
当然就是借此来这个推销习近平思想，借此来推广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正因为他也是借题发挥，这样子就给他这个发挥的有很大的空间的，爱怎么说怎么说了。你要说的很实在，那就难免就显得让人觉得你太浮夸，就像厉害了我的国就会遭到嘲笑。可是你这是借一部这个科幻影片在说话，再说事儿，好像别人就不太容易指出你的这样不符合实际了。
胡平说，中共当局如此高调的宣传《流浪地球》，并借此来推销习近平思想，也可能是事与愿违。他说，
这一次中宣部的这讲话呢，因为他太高调，我觉得恐怕还会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会引起很多更多的人的反感。何况本来像《流浪地球》，它也有它的一定的这个道德含义和这个政治含义，有些本来就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批评。只不过呢，对于批评者呢，一般人就会反驳说，你就是个电影，就是个科幻片，你该扯人家政治、扯人家道德干什么？可是你现在当局这么着赤膊上阵，这么着去从政治的从这个角度去把这去加以宣扬，那本身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片子它本来能多少能起到的那种道德的那种政治的那种宣传效果，反而还打了折扣。
对中共当局所宣传的《流浪地球》宣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人类战胜可能面临的灾难提供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的说法，在北京的社会政治评论家江其生认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宣传，很像是中国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宣扬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人类的希望、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江其生说，
世界上的主流的东西那是民主宪政，民主宪政制度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远远比一党专政制度要好。尽管民主宪政制度在很多国家的实践过程中也拉开了档次，也表现得有好有坏， 但是总体上它远远超过一党专政。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拒绝宪政坚持专政的这么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去什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在纽约的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流浪地球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吹捧，也跟流浪地球作者刘慈欣多年来所展示的反道德、反人类的思想倾向有关。刘慈欣作为一个科幻作家的最大问题是，他把人类难以确定的科学问题和道德问题简单化为可以确定的，从而这一确定就给了共产党独裁或任何独裁思想或政体提供了掩护。胡平说，
而他这个影片荒诞的地方，说到头来，他就是把设定这么一个确定的一个完全一个被确定被决定的这么一个局面啊，不这么做，整个人类文明就要毁掉，然后赋予某几个人某一个群体有这种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来决定命运人类命运的这个能力啊，那么这么一来他就把就正好就是灌输了那个所谓官方宣传的那条，就为了这个整体去牺牲局部牺牲部分啊。那就是合理的，而且是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的，那这个当然可以给对人类所有发生的灾难都加上一辩护。
在舆论受到中国当局严命酷惩的中国，媒体没有关于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和《流浪地球》当中所展示的反道德、反人类思想倾向的讨论或批评。不过，还是有网民发出一些批评。一位网民写道，中国偏偏有一群像刘慈欣这样的理工科缺傻，还认为这种反人类观点很有道理，动不动就要因为什么大劫难放弃三分之二的人口，甚至觉得自己想出这种反人类的主意还充当了救世主，还是用心良苦，这实在是太恶心太弱智了，你算哪根葱呢？我怎么从来没有在国外科幻片里看到这种抽三杀二的残忍举动被公开正当化得到辩护呢？中国人离人类文明有多远，离普世价值有多远，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在《流浪地球》受到中国当局热捧之际，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的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电影《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刻因所谓的技术原因被撤出。在北京的政治社会评论人士、中国人民大学前博士生江其生说，
技术原因这话绝对不能信，这肯定不是。张艺谋这个电影其实从批准他拍摄到后来他能够拍摄成功通过审查，其实官方已经做了很认真的审查，是吧？做了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样的再三审查了，也得到了放行。那么到最后关头，估计又有比较更左的有人捅了一下，或者觉得不妙，那么最后关头以所谓的技术原因拿下来。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被突然拿下的时候写道，虽然张艺谋无疑是中国最受赞誉的电影导演，但是他也并非一直受到当局的垂青。1994年他的电影《活着》在中国被禁，2014年他因育有三个孩子违反了独生子女政策而被处以748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24万美元的罚款。纽约政治评论人士胡平说，张艺谋受到习近平当局如此羞辱，这种情况显示，虽然张艺谋多年来为中共 谋划导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6年杭州二十国峰会的开幕演出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共的自我宣传贡献甚大，但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当局显然不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当局重视他们的宣传干将。胡平说，
而现在他们根本认为他是权力第一，他就是赤裸裸的权力啊，因此他就认为你们就是包装师，就是化妆师啊，就跟现在王沪宁，那王沪宁地位跟当年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啊，陈伯达不一样啊，张春桥这些不一样啊，人家是被人认为是理论家呀，人们认为他们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是在阐述一种非常伟大的一个意识形态，一套理念，而你王沪宁不就是为当权的人涂脂抹粉吗？替他们的东西编出一些说法来吗？那张艺谋的受到这种羞辱，他不是不仅是他个人的受到的羞辱，而也标明在当今世界、当今的中国体制之下，哪怕是一种被党高度认可的所谓这个文艺工作者也好，这个党的理论工作者也好，都是摆在一种非常低、非常低的一个地位。
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2月22日发表紧急行动声明，对因提出修改宪法建议而遭到中国当局关押一年多的2015年709大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可能遭受酷刑表示担忧，敦促全球支持者向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写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国际特赦在写给徐州市检察院检察长韩晓云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自余文生2018年1月被抓捕以来，家人聘请的律师已经25次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但是都遭到拒绝。尽管他的山巅案2月初便已经移交法院起诉，但是家人和律师都没有收到任何官方信息。呼吁书表示，当局一直不让律师会见余文生，让人担心他受到酷刑或其他虐待，而他不过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便遭拘捕，因此应当立即无条件予以释放。此前一年多来为丈夫奔走呼吁的余文生的妻子许燕，2月中旬会晤了欧盟、德国、美国、法国、荷兰、瑞士、瑞典和捷克等国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呼吁国际社会施压，帮助无罪释放余文生。余文生1月14号荣获2018年德法人权法治奖。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积极参与维权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之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2017年7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也不获批准，更于去年1月15号被注销律师证。余文生去年1月18号在中共19大二中全会开幕当天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等。随后现年52岁的余文生1月19号被北京石景山区警方强制带走，1月20号凌晨被以涉嫌妨害公务刑事拘留在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7号余文生又以涉嫌山巅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转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今年2月1号余文生案被移送法院等候庭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 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星期六对外国记者表示，回避两岸和平协议时间不多了。不过国民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需要谨慎小心。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本月早些时候曾经表示，如果国民党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愿意签订两岸和平协议。这一言论受到执政党民进党的猛烈抨击，称之为投降协议。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星期发表讲话称，在中国武力压迫的现状下，不接受任何两岸和平协议。近期台湾几项民意调查都显示，已经宣布要寻求连任的蔡英文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不及国民党可能的候选人和无党派人士。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其中声望最高的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2018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选中，韩国瑜帮国民党夺回传统绿营票仓，此后大举推动经济发展，人气不断飙升。他一直以来公开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在与外国记者见面的会上，韩国瑜猛烈抨击了蔡英文总统。他称蔡英文为新的三不主义，不爱中华民国，不要九二共识，不敢台湾独立。他认为在蔡英文的领导下，台湾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韩国瑜说，目前2300万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是有相当大的担忧，甚至是排除。我讲的是 unification 统一，所以这个时候突然冒出和平协议，一定会造成广大人民的疑虑。他说，国民党此时提出一个和平协议，会引来反对党的攻击，就是会说是在出卖台湾。韩国瑜认为，国民党精英开始面对这个问题，在处理和平协议时要非常小心谨慎，但是要尽快。他说，以我看来，回避这个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能要面临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两岸之间最终要发展一个和平协议，我自己来判断两岸的变化。各位听众，特朗普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电话会议通过电话进行了会谈，讨论了即将在下个月举行的美朝峰会以及朝鲜无核化问题。特朗普总统可能在5月到6月两度前往日本。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下个星期即将在越南的河内举办第二次的美朝峰会，特朗普总统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那我们知道呢，当然与这个事情相关并且非常关切的国家就是日本。那么呢，今天白宫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已经就这个特经会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了。白宫发出的声明是由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所发出的，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特朗普总统今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重申对于达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终并且能够核实的无核化的承诺，并且讨论了特朗普总统2月27号到28号在越南河内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峰会。特朗普总统与安倍首相承诺为推动美朝会谈将密切的合作。同时呢，在2月20号，就是今天的下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理克茨的时候呢，被记者问到说，关于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会谈当中还有哪些谈到的话题，他则说到呢，跟安倍谈到了下个星期的越南之行，而且他认为这次的峰会将会非常的成功。他同时也认为呢，去年所举办的第一次的这个新加坡的峰会也是非常成功，而且他还说呢，跟金正恩可能将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这个与安倍的这个电话当中呢，他们两个也讨论了特朗普总统将前往日本的日本之行。首先呢，我们知道日本现任的明仁天皇将在4月30号卸下他的任期，那么在5月1号呢，将由现在的皇太子，也就是德仁亲王，在5月1号会登基。那么特朗普总统呢，预计可能将在五 5月26号访问日本，成为第一个会见新的日本天皇的美国官员。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将会在6月的时候呢，前往日本的大阪参加这次的 G20 这个G20 工业国的峰会。那么所以特朗普总统预计将会在5月以及6月两度前往日本访问。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并预计在不久之后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在美国的谈判时间延长2天。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在他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两国本星期在华盛顿进行了一个月来的第四轮磋商，试图化解全球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持续一年的贸易争端。这一轮谈判原定于星期五结束，但由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衔的中国代表团同意在华盛顿再逗留2天，谈判延长。特朗普总统表示，因为会谈进展顺利，美中双方计划在整个周末继续谈判，中方代表团将在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离开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五在白宫的一次你来我往表达不同的意见对话。在此之后，美国决定两国间的贸易谈判不再用谅解备忘录，而只是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中国贸易代表团期间，有记者问双方若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会持续多长的时间时，特朗普总统说那将会是短暂的。他说，我不喜欢谅解备忘录，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最好达成一个文件。莱特希泽随后转身对在场的其他人做出解释，说这是一个达成贸易协议的常规程序。他说，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契约，这是达成贸易协议的一般用的，是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是一个法律术语。他说，谅解备忘录包含了所有的细节，但是特朗普总统说他并不同意。他说，我认为谅解备忘录跟我们的所希望的并不完全一样，但对我来说最后的正式协议是真正的协议。在如何对待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的立场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对外界发出了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信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推说，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东西挡在外面。而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美国的盟友，美国不会与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分享情报，也不会跟这些国家合作。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日前宣布将对一条道路进行封锁，这条道路可能会被用来，可能会被前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使用。越南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报》星期五援引道路部门的话说，将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逐渐禁止车辆使用一条长达170公里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连接峰会举行的地点河内和越南与中国接壤的一座城市。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